好，谢谢我们敬拜团，带领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主。在过去的一周是教会的VBS， 你们进来之后哈，你好像进入了一个大草原。那今天的主题是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是他的羊。那你知道你有时间呢，你去看一看那个墙上贴的那些标语、海报、经文，那我都看了一下，很有帮助。有些小动物的名字我从来还不知道的，那动物有什么用处啊？那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？那还有经文啊，你就是礼拜结束以后你去看一看啊。那我要说的是，一年一度的这个圣经暑期圣经学校，他们在将近一年前就开始差不多一年时间开始筹划准备。你看什么样的主题，要买什么样的材料，有的还是从别的地方拿来的，所以花了大量的时间，要报名，要组织，要安排，要招聘老师和这个帮助者，花了大量的心血啊。我们今天有好多的孩子，还有很多非基督徒家庭的孩子，我们非常欢迎他们。那感谢主教会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，我想要让我们孩子们自小就开始走一条正路。这个世界路是越难走的，这个世界路好宽大，你随着这个大众的潮流你就往前走吧，一直往前走，前面是地狱是还是天堂，你看着走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自小就能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造物主，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。所以孩子们自小给他们打下一个生命的根基，所以每年有大量的弟兄姐妹来投入时间和精力你看看，这是我们的 helper， 全是 youth 这是年轻人，大概有将近40位、30多位那这是我们的老师，他们请假那每天到这儿来服侍，从早到晚非常的辛劳。我要为他们感恩，请弟兄姐妹我一起鼓掌为他们感恩好吗？感谢主你们呢，遇到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，能不能说一句谢谢你这种爱神服侍主服侍我们孩子的心好吗？还有我们的年轻人，假如你也遇到他的话，你们也鼓励他一下好吗？这个教会很可爱，因为众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介入和参与让福音来不断的兴旺。那我们很感谢主。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信息，门徒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，太重要了。那这是我们的经文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于是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要伤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伤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”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还把那人当着可耻的。让我们祷告来。创造我们、救赎我们、每天引领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，在这喧嚣繁杂讨论不安宁的世界当中，你让这样的时间的分别为圣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和众圣徒一起来敬拜你。我们只有坐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的神智才变得异常的清醒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的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，在忙碌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忘记了你是谁，我们是谁，也听不见你对我们的声音。主，你此刻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，敞开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受造就是敬拜你，让我们有个敬拜者的心，来渴慕你，来爱你。主啊，我们离你有多远，我们离真正的安息就有多远。 我们离你多远，我们离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就有多远。但是主，感谢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的圣灵此刻在触摸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基督里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，愿你要把我们带回到你永恒的荣耀当中，带回到我们受造的原位当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孩子们的心此刻被你举起来，能坐在你的脚前，求你圣灵触摸我们，释放我们，洁净我们，照亮我们，好像我们坐在你面前的时间就是我们重新得力的时间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讲一个故事哈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，我想大家可能很知道这个故事。那说从前有个国王啊，他有四个太太。那他第一个太太呢，大太太是最受宠爱的，他给他穿华丽的衣服，吃最美的佳肴，无微不至照顾他，把一切最好的给他。那第二个太太呢，他引以为傲，那常常在邻国的国王面前啊来炫耀，这是他的宝贝啊。不过呢，这个国王心中呢有点害怕，也怕他跟别人跑了。那第三个太太呢，是非常的聪明体贴啊，知道国王是国王的知心人，每到国王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找他商量，而且他总能帮助国王渡过难关。那第四个太太呢，非常的忠诚，但国王不大注意他，也不是很爱他，常常的忽略他。可是他为国王的江山，这是呕心沥血。国王老了，身患重病，很快又要离开世界了。他想到自己奢华一生，舍不得，他心中充满着恐惧和孤独。他想啊，我有四个妻子，我死后要去的世界，难道我独自去吗？我能不能请他们陪着我去呢？于是又问第一个太太，大太太，说我最疼爱你，把最好的给你，现在我要死了，你能不能陪我去那个世界呢？大太太怎么回答啊？大太太说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说着头不回就走了。那国王当然很伤心，那就叫来第二个太太，他说我一生宠爱你，现在我要走了，你愿意陪我一起走吗？大太太这么说 No， 这里生活太好，你死后我马上改嫁。那国王心里面当然是一片冰凉。随后他问第三个太太，他说每次我遇到困难你总是帮助我，现在我需要你陪我一起去另一个世界，你愿意吗？三太太叹气，然后抱歉地说，到这一次我无能为力，我最多给你最好的，我把最好的给你，办一个最好的葬礼，送你到坟地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。那国王彻底的绝望啊，陷入无限的悲凉。这时候一个微弱的声音说，我陪你去，无论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。国王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第四个妻子。此时的第四个太太因为长期被忽略，面黄肌瘦，骨瘦如柴。国王内心充满惭愧，流泪说，我活着的时候真该好好的爱你，照顾你。听出来这个是一个寓言故事吧，很出名的寓言故事。这在讲什么呢？这在告诉我们，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就是这个国王，就是你，就是他，就是我。这四个太太分别代表什么呢？第一个太太代表是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 physical body， OK， 你的身体，你花最多的时间洗它、擦它、打装啊，精心的打扮，对不对？要满足它，给它好吃好喝好玩，花大量的时间。可是你死后他彻底的离开你， 那第二个太太代表什么呢？第二个太太代表的是你的财富、你的地位、你的知名度，你所引以为傲的一切的成就，你生前拼命追求它，死后你的财产归于别人。第三个太太代表家人和亲友，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在身后支持你，给你打气，但是他们最后能做到的极限是什么？只能给你一场风光的葬礼，然后把你送到墓地，然后说剩下的路靠你自己了。那第四个太太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灵魂。你最容易忽略他，可他永远陪着你。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你有身体，你也有灵魂，你花多少时间照顾你的灵魂呢？耶稣在那讲这句话，上面讲的人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，要救自己的生命，世上生命，这个生命这个字原文就是指灵魂，就是你的整个生命，不但是外面的风光的身体，它包括你整个生命的，包括你的灵魂，包括你的整个生命。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信息啊，讲门徒人生三件事，即使你不是基督徒，是慕道的朋友，你还不是啊基督徒，这三件事我想值得你认真去思考。苏格拉底讲过一句话啊，那后来他的学生柏拉图来重复了一下，说没有经过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，就是好像没想过你的人生不值得活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大部分人呢，在这个世界就是做梦啊，要实在话就是美梦一场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积累这么多财富是为了什么，不知道了，都是做梦 dreamer。 等你梦醒的时候什么都忘了。所以耶稣很有意思，他跟我讲了三件事情，他说作为基督徒你跟随我，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若有人呢、啊？有人是拒绝的，你明白吗？若有人，意思就是有人拒绝，有人否认，但是如果有人，如果你要跟从我的话，他说你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哎，如果你要跟随耶稣，你要舍己背十字架，然后呢他讲了，救生命的也伤掉生命，为我伤掉生命的要得到生命，这是一个 paradox， 非常有意思的、哦、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，他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耶稣这样的话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到人间所有的文献去找，谁能把人生讲得这么透彻？提出一个问题，他提出问题是让你去思考，基督徒不是一群糊里糊涂的人做梦的，在世界上就是一场梦，他不是让你过这样的人生，他让你去思想，他思想什么呢？人就是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赚着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拿什么换你的灵魂呢？他提问，他让你去思想。所以真正的基督徒，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当耶稣向你发问的时候，你好好去思想一下，哎，耶稣在问什么？耶稣在问你一件事情，问你人生你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为什么活着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说有两种，人活在上世目的只有两种，一种的目的就是赚这世界，这是很普遍的。你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，跟随耶稣之前，我在没有成为耶稣门徒之前，我们的世俗的人生目的就是一样的，赚得世界。什么叫赚得世界？有人说赚得世界不就是要挣很多的钱吗？ No， 意思比这个更广， 广，广的更多。赚到世界是什么？世界给你的东西很多啊，比方说给你财富，给你地位，对不对？给你成就感，给你安全感，对不对？啊，给你名声，给你掌声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，我们人生是有目的的。人活在这个世界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目的的，都有很多的小目的、小目标。有人小目标是一个亿，那你们听过这话吗？对不对？这都是目标，小目标。在这个世界，无论是基督是不是基督徒，当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，我们的世俗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赚得世界。为了赚得这个世界，我们很辛苦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读书，我们打拼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建立人脉，对不对？利用身边可以利用一切的资源，包括你的朋友。我们目的只有一个，赚得世界，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有的时候我告诉大家，我们常常混淆了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区别， price and value， price and value 我们认为是一回事。什么叫 price 呢？什么叫价格呢？我们华人常常讲了，他说打拼的一切，所有的一切，就提高自己的身价。你听过这话吗？提高你的身价，意思说你是多少钱，你能卖出多少钱。好多人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都是有价格，你有多少价格，他都有的，对不对？你到你是在大学教书，你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， 助理教授，你的价格5万块吧。现在可能多一点，我不知道，我当时呢差不多5万、6万。然后呢就拼命的经营、苦读、研究、发表文章，哎，成了 associate professor， 哎，工资多少？10万差不多了。哎，当时让我这样是教理工科的哈，文科可能没有哈。然后呢，再拼，哎，成了一个正教授 professor， tenure 拿到了，可能是12万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对啊？我们中间好多教授啊，我讲错了你纠正我啊，我不大懂啊。够了吗？你的价格越来越，你的身价越来越高，对不对？将来成为 outstanding， 你成为 very famous， 整个世界都知道你的教授。杰出的一个教授，年薪30万，比方说，我们的身价就不断的提高，身价提高的时候呢，掌声就越多，对不对？人家的认可就越来越多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一生追求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我们把价格很重要。比方说，在餐馆打工，开始洗盆子，1个月3000，啊？你们纠正我啊，1个月3000，差不多吧？然后呢，就变成小厨。那就是1年就是6万，大叔，出名的大叔，1年就12万。比方说，那你说大叔不过瘾呢？我请帮老板挣，我成为餐馆的拥有者，我成为自己当老板。你看看你的身价不断的上涨，哦，看看他，他的身价已经100亿了。你看看他，他身价才这5万块。那5万块的人就觉得我人生价值不如他高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一生被自己是放在天边上称一下哈，我能值多少？我们一生追求的是 price， 但是我们问题是什么？当你赚着世界为人生目标的时候，你往往把 price 变成你人生的 value。你觉得我值1000万，所以我有价值。我一年只拿5万，我没什么价值。那我问你，在人世间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靠价格来衡量，你明白吗？小 baby 出生的时候，我问你他值几个钱？他没有职业，没有地位，没有生产力，毫无用处，还要你帮他去换尿片。你说他的 price 多少？你放在市场的价格是多少？哎，我们知道做母亲的，小 baby 刚生下来，市场价格多少？哎，你说牧师，这不是价格的吗？这是价值的问题啊！他是孩子啊，是宝贝啊！哎，你看看是不是？那我再问你，你的母亲，妈妈已经是90多岁了，耳朵听不见了，视力也不好了，也不能去劳动了，也不能挣钱了，还要儿女们照顾她。我问你，你的老母亲市场价多少？ 人世间很多的东西不能用价格衡量，它是价值，明白吗？这太重要了。爱不是价格，爱是价值。忠诚不是价格，忠诚是价值。生命不是价格，生命是价值。那你说现代人就是把价格价值混在一起啊，说我要提高自己的身价我才觉得有价值。所以我们在世上每个人很辛苦很累，你知道吗？为了提升自己的价格，哦，你想尽一切的办法，累得头发都发白，腰酸背痛啊，生命叹息，很苦啊。但什么时候你的价格才够了呢？什么时候你的价值才真有价值呢？你现在身价1亿，你说1亿美元，你说我有价值，可你想想，我身价才500块钱，我怎么跟你比？所以为了追求提高身价，我不断的拼啊，别不断的拼啊，我们要来提高身价，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。譬如我们就叫风箱里的老鼠，团团转，很累很辛苦啊。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啊，价值不是你挣来的，这个世界是有价格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价格。你去应聘一个工作，软件工程师，大学刚刚毕业，10万块钱，你是有经验的工程师，软件工程师，15万20万，是有价格的，那是价格。但是你的价值不是你价格决定的，明白吗？你生下来就有价值，这跟世人完全不一样。你在这个世界拼命证明自己有价值，你就非常的辛苦，因为价值不是你挣来的，价值是给予你的，是神给予你的。否则你的小 baby 有什么价值？你年老的母亲有什么价值？残疾人有什么价值？一旦生病以后你有什么价值？你没有价值了吗？所以我们好多人一旦遇到挫折全都垮掉，觉得哎呀，我没有价值了，我没有工作了，我没有价值了，我不能产出了，我没有价值了。你忘记了价值跟价格是不一样的。我上个礼拜我跟一个白人，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。他在耶鲁取得博士以后，生活他搞环境的农业发展这方面的，后来他觉得真的不挣钱，耶鲁的博士啊不挣钱，结果就搞 finance 挣了很多钱。然后呢我们聊天也是想碰巧他是很喜欢哲学，问很多的问题，那我们谈，然后谈之后他就说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这到底有什么意义，这在讲什么？当你一生追求就是价格提高身价的时候，你不但像风箱里的老鼠，你充满了焦虑压力，你心中永远不得安息，因为你永远跟别人比较，才能证明你的价值比别人高，或者你没有价值。那更要命的是什么？你不知道为什么活着。你就是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家，有一天你会结束的。你就是成为10个餐馆的老板，有一天你会结束的。那时候你有什么价值？你告诉我。很多年前你们知道啊 ，Steve Jobs 在2005年，我在讲过好多次，在斯坦福毕业典礼上面讲的。他说死亡是一个精美的工具，那时候他已经生了这个胰腺癌，他说死亡是一个工具啊，很好的工具，让我思想怎么做人生的决定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说死亡就像个过滤器一样，把你的面子、你的成就、你的成功、别人对你的掌声、你的财富、你的权势全都过滤掉了，赤裸裸地站在死亡的面前，我为什么活着？这就是耶稣讲的话啊。耶稣说啊，人赚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耶稣给你讲的一套算术题，一边是世界，世界是什么？给你财富、地位、认可、掌声、成就感、控制感，什么都有。天平的另一端是你的灵魂、你的生命，你觉得哪个更重要啊？在座的哪一个再重要？你说牧师你不懂啊，你们听人家说过吗？前半生是拿命挣钱呢，后半生呢是拿钱养命啊。问题这个命能养得住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耶稣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人生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活着？ 基督徒要不要人生的目标？要不要追求卓越？当然，基督徒要追求人生的卓越。你有人生的目标，小目标要追求。要做餐馆，我先一个人做，然后雇一群人，然后我再开个大餐馆。我做教授，我 assistant professor, associate professor, 正 professor, outstanding professor, 我一直往上追求。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不需要有人生的目标，但是人生只有小目标，就像一辆火车一样，有一站一站一个小站，结果没有终点站的，对不对？就像一本好书，一张一张又一张，可是永远没有终点的，到底是什么？不知道。GPS, 你用 GPS 的时候，先第一个问你的问题：你去哪儿了？你的 destination 是什么？你说没有啊 ？GPS 怎么引导你啊？人生的终极目的太重要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目标，基督徒有很多的目标，目标没错的，但是目标都是工具，小目标，我挣钱是工具，我成本是工具，我财富是工具，不是你的价值，价值是因为耶稣基督，上帝找到你，你就有价值。即使你生病了，你退休了，你老了，你失智了，你仍然有价值，你看看十字架就知道了。十字架就是告诉你太有价值了，如果你只有市场的价格，上帝何必来到这个世界救你啊？对不对？你现在市场1000万，将来一定市场完全不要你了，你有什么价值？我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，弟兄姐妹，你身上所有的工作可能是用价格来衡量的，但你的价值是上帝给的。当你明白这个真理以后，你得到极大的释放了。原来我不需要证明我是有价值的，我好好努力就够了，我好好经营就够了。那你说牧师，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赚取世界，那是什么呢？耶稣讲了，你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？荣耀上帝。来，我们读这些经文来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以荣耀神。有一个专栏作家讲得很好，他说现在这好多人呢，爬在这个世界好像爬山一样，爬到第一座山顶的时候成功了，然后站在一览众山小，他突然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 Is this all there is? 什么意思啊？ Is this all there is? 这就是人生所有的吗？他的内心永远不得满足啊！人受造不是为了这个世界，明白吗？世界永远不能满足你，永远不能满足你。一头猪，你给它吃饱，它就很满足，对不对？但人不行的，世界不能满足，因为你不是为这个世界而造的，你是为神而造的。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，你才能真正有心灵深处的满足。你明白了哦？我为什么在此？你在此是什么？叫荣耀上帝。有人提到荣耀上帝啊，觉得好紧张，好像走轰天动地的大事。No, 保罗怎么说？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荣耀神而行。你的人生的终极目的，我刚才讲了，你要成为正教授，你要开好的餐馆，你要开好的公司，这都是你正当的一个目标。但是在目标之上有更高的目标，那就是人生的终极目的，就是荣耀上帝。你不是要赚的这个世界，将来世界都会过去，像捕风一样全会过去的，但是荣耀上帝永远不会过去，因为上帝是永远不会过去的。那什么叫荣耀上帝？我告诉你很简单呢，就让上帝的荣耀透过你能彰显出来。你做太太，你做清洁工，你做教授，你做软件工程师，你做计算师，反正事太多了哈。记住一点，在你的小目标之上有个终极目标，如果没有这个终极目标，你的人生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碎片，养儿育女，交朋友，娱乐，找工作，退休，全是一块块的碎片呢。到底是为什么活着？你根本不明白，人生就是做梦，梦走了醒不来了，人已经完了，对不对？人生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。什么叫荣耀上帝？我要让上帝的荣耀透过我来彰显出来。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不是让更多的人看 看见你的荣耀，而让更多人看见，透过你看见上帝的荣耀，是我们活着的目的。我们这儿坐的椅子，你们看，你们后面的椅子后面有小口袋，有没有？你看后面有个小口袋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儿好多小口袋坏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我来到教会，我推门进来，哎，我们有一个姐妹哦，带着针、带着线、带着剪刀，就坐在椅子上面修你们后面的那个小口袋。有没有毛牧师叫他做的？没有。长老们叫他做的？没有。给他钱吗？没有。没有一个人，他自己带着针和线、带着剪刀，把你们口袋全给他缝好。这是做什么？他的心中有上帝。我无论做什么，我让上帝显明出来，我是为荣耀上帝而做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在世上你无论做什么，当你记住的宗教目的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就有了导向，你的人生就有了一个目标，火车就有了一个终点站。否则在世界上打拼都是捕风的捕风。耶稣第一个问题，你人生的目的，你到底为什么活着？耶稣说，你跟随我，你要回答这个问题。灵魂比什么都重要，灵魂比整个世界都重要。世界有一天会消失，你的灵魂不会消失的。所以第一个问题，你跟随主，你要明白我为什么活着。只有两样东西，两个人生目的，一个是赚取世界，一个是荣耀上帝，你选择。第二个，我人生的中心是什么？谁是我的王？这个经文呢，特别是引起很多人的误解啊。那耶稣说啊，要跟着我，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哎呀，这个话就是很难听啊。有人说，舍己背十字架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是不得了的事情啊。西方很了不起，但是有一个致命的错误，把人抬得太高。me I my， 这我变得越来越膨胀，越来越大。你叫他舍己，那是革命啊！我那革命就是把头砍掉，不可能的。舍己在教会中常常有误解，什么叫跟随耶稣要舍己背十字架？耶稣说，你跟从我，成为我的门徒，哎，你要舍己背十字架。也就是说，舍己背十字架是跟从我的一个标志，没有这个标志，说明你还没有跟从我。但要命的是，什么叫舍己呢？在教会里头，我们常常舍己有很多的误解。有人说啊，舍己啊就是恨自己。No， 舍己不是恨自己，舍己不是贬低自己，不是否认自己的价值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主见、任人践踏的人，不是压制你的情绪、否认你的需要。No， 都不是。舍己不是否认你自己的人格，舍己不是否认你的个性，不是否认你的创造性。舍己不是自我放弃、自我藐视、自我贬低。然后弟兄姐妹，你在教会，在这个教会你一定要明白哈，舍己有点讲的乱七八糟。舍己就是没有我，圣经上从来没讲没有我。 deny yourself 不是自我贬低、自我藐视、自我放弃，那不是基督教的教导。那舍己是什么意思？一句话很简单，舍己就是王位的更替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舍己是王位的更替。舍己什么什么王位呢？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，我就是王，不是我姓王的王啊，是那 king， 是那个意思啊啊。住在我心灵的宝座上是我自己，我现在跟随耶稣了，我从王位上下来，让耶稣在我生命中做王，那叫 follow Jesus。 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，你才懂什么叫做舍己。过去是我做王，现在让耶稣做上去，过去是我说了算，现在是耶稣说了算，因为他是我的主，他比我聪明。我刚才说，人生就像一辆汽车，对不对？过去我是坐在汽车的驾驶位上，我想去哪儿我自己开。耶稣现在是王，我要舍弃自己，请耶稣上车，不是坐在副驾驶，让耶稣坐在驾驶位上。我呢，我坐在副驾驶，我不是抛弃汽车，我不是从车上下来，那我坐在副驾驶，让耶稣来驾驶我的车。人生的悲剧是什么？ 人生的悲剧不是方向盘在你的手中，人生的悲剧是什么？你掌握了方向盘，却是不知道人生的方向，乱开呀！我们这个世界好多人都掌握着方向盘，结果开到哪儿去了？好好的一个美国搞成什么样子嘛？好好的一个家庭，你家又不缺钱，经营的怎么样啊？你抓住了生命的方向盘，往哪儿开呀？主啊，我承认你是王，我从王位上下来，我从王位上下来，请你上去。这叫舍己 ，deny yourself， 不是 self， 是 sovereign。No， 耶稣才是绝对的那个 king， 他在我里面掌权了。舍己是王位的问题。再讲一遍，舍己是王位的问题，谁做王的问题？让耶稣回到王位上，是让人复归本位。现在记得这个词哈。复归本位，上帝造我们的时候，因为上帝在我们里面是王，人堕落以后，亚当自己要做王，听了魔鬼的话，人类要一定要成为神，要成为王。现在耶稣来了，我们跟随耶稣，是让我们复归本位。原来耶稣基督是我的王，那被十字架呢？你脖子上挂了个十字架，我们中间好多人脖子上挂个十字架，对不对？那不是那个意思，对吧？背十字架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背十字架呢？为什么耶稣说，若有人跟从我，就让谁去背起他的担子来跟从我，或者背起他的苦难来跟从我，或者背起他的这个压力来跟从我啊，背起他的这个烦恼来跟从我？他没有讲呢，他为什么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十字架是刑具，是判人死刑的刑具。背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？耶稣背着十字架，说明什么？耶稣背着十字架是表示他付上生命的代价。我们背十字架来跟从主，是表示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。我再讲一遍，背十字架是道路的问题，舍己是王位的问题，背十字架是付代价的问题。我跟随耶稣，我背十字架，我背跟随耶稣，我愿意付代价。到这儿，我知道有的人心中就开始紧张了哈。哎呀，这时还要付代价、啊？是的，我等会后面讲。舍己是内在的问题，过去里面有一个王是假王，乱开车。现在耶稣来了，他成为我的王，是里面的问题。背十字架是外面的问题。是外面的问题，是把里面的王位在我生活中显明出来。过去我高举自己，我自己是王，我的生活形态就是那个样子。我现在耶稣成为我的王，我的生活就是顺服耶稣，我愿意为耶稣付上一点代价。那有人说，牧师啊，你讲这个我懂了啊，原来这个舍己是根，根本的根，背十字架就是一个果，没有那个根就没那个果，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舍己能背十字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的里头是自己是王，外面背十字架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我自背十字架，我不舍己，不可能。有人说我舍己，但是呢我不背十字架，那也不可能。就是我心中称耶稣为王，可是我的生活没有表现出来。有人说我生活中就是承受苦难啊，打骂不还口啊，我背十字架了。但是你们有没有耶稣做王，那不重要，那你不是门徒的生活，你可能跟私人一样，你是苦修身，对吧？苦修，但是你没有跟随耶稣。所以跟随耶稣的人，舍己十字架是你身上的标配，是你身上的标记。那有人问了一个问题，牧师，在座的每个人都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为什么要舍己？我为什么要背十字架？那这是关键的关键，关键的关键。如果你人生的终极目标是赚的世界，我告诉你，舍己太难了，背十字架不可能了。这是像我们最爱的最爱的，不是你的孩子，也不是你的父母，不是你的妻子，最爱的就是那个己啊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己吗？如果我的孩子背叛我，出卖我，你爱他吗？你不会爱他的，爱就很少啊。 对不对？那么父母他拒绝你，不会也爱他吗？我说不会了。所以我们都希望这个自己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那我为什么要舍己呢？我爱自己还来不及呢，我为什么要舍己呢？这儿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我们要记得，我为什么要舍己被十字架？因为我跟从了耶稣。我为什么要跟从耶稣呢？因为我认识到耶稣是至宝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，万有从他而出，万有归于他，他是我人生的开始，也是我人生的终极啊！耶稣是神成为人，他是真理，他是道路啊，他是爱，他是美，他是善的一切啊！除了他以外我还是谁啊？我什么都不是啊！我知道耶稣的宝贵，所以为了得到这个至宝，我愿意让耶稣坐在王位上，我愿意跟随耶稣走这条道路，我们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付上一点代价。在座的你人生天天付代价，我们中间有好多的父母，有的时候我替你们很心疼啊！你早上4点钟起来送孩子去游泳很苦啊，睡眠都不足，我看得出来你睡眠不足啊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愿意付代价啊？因为你看到孩子的未来比你那2个小时的睡眠要重要的多了，你知道什么是宝贵，什么是至宝，一旦看准它是至宝，你愿意付代价。我为什么要舍己？我为什么要付代价？因为我认识耶稣是至宝，我认识耶稣是至宝。如果你不认识耶稣是至宝，你不可能付代价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头要叫舍己就是革命啊，要背十字架那就逃乱了，就逃跑啊，因为你还没有认识耶稣。我们前面几讲都是讲认识耶稣为什么重要，教会就怕一群糊涂的人不知道耶稣的宝贵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随耶稣，更不犯舍己，更没有办法去背十字架。保罗为什么？保罗说我把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因为他认识耶稣是至宝，所以他愿意舍己背十字架付代价。举一个例子，你看这个人，这是在Pepetua 是当时的百非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基督徒，22岁，生了个孩子不久，她有个女仆叫做 Felicitas， 她是一个贵族，衣食无忧，家里还有佣人，她是位坚定的基督徒，可是当时罗马帝国疯狂地迫害基督徒，他不放弃自己的信仰，他被关进了监狱，可是他的孩子刚刚生下来啊，刚刚才生下来，因为刚刚生下孩子，所以呢特许把孩子带到监狱去让他哺乳。22岁的女孩子，美丽，妈妈富贵，有教养，有学识，他的爸爸是个异教徒，不信的，就到监牢来劝他，你放弃信仰吧，为了孩子，为了自己家庭，你放弃吧。正好他见到边上有一个水桶，是一个水罐陶瓷罐，他说爸爸，这个水罐除了叫他水罐以外，我能叫他别的东西吗？除了这水罐叫他水罐以外，我能叫他别的吗？爸爸说 no。 他说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基督徒，跟随耶稣的人，除了叫我是基督徒以外，还能叫我别的吗？不能，我跟随耶稣。结果被送到竞技场，当时很残忍的，古罗马不是教会改变了他们，现在这个叫什么 boxing 叫什么东西啊，摔跤啊不是叫什么拳击，又回潮了。古罗马已经是当时非常残酷啊，用人的肉来斗啊，他们就放出一条野牛冲向这两个姐妹，把他们撞倒昏过去。等他醒过来之后，佩佩兔啊把4岁的衣服整理一下，把3个头发整理了一下，然后拉着弗斯利泰斯他女仆人的手，来吧，罗马人用刀刺死了他们两个。我问你，他喜欢受难吗？他 他迫害自己的孩子吗？他迫害自己的家人吗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如果你追求的人生目的是赚的世界，你就认为他愚拙、可悲、可笑。可他认识基督，他看到生命的终点，你赚的全世界，偏向这个生命还有什么益处？他知道耶稣是至宝，值得他献上。我今天不是鼓励弟兄姐妹去殉道，绝对不是。在美国你不需要。今天他告诉一个道理，人生到底什么是至宝？你到底看重的是什么？你有什么样人生的终极目的，就有什么样的人生道路。 GPS 一旦实施好终点以后，走的路就显明出来了。耶稣是至宝，我愿意为他摆上。今天你愿意不舍，不愿意舍己，不愿意被十字架的，因为你没有，还没有完全的明白耶稣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我认识一个云南的牧师，为主做了24年，关在监牢的里头，受尽非人的摧残侮辱。他自己亲口告诉我，上厕所的时候他一头要钻进那个粪池结束自己的一生，可他没有。他说我背负十字架，我负责祷告，我要负责代价，我向世人见证我是属于耶稣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背十字架不是让你去殉难。今天我举一个例子，今天我们怎么背十字架，怎么舍己。打个比方说，有人让你没有面子难堪了啊！现在有人让你没有面子难堪了。如果过去坐在里面你是王，你怎么做？亲爱的，你怎么做？怎么做啊？他让你没有面子，他让你承受羞辱，你怎么做？那当然反击嘛，对不对？你让我没有面子，我让你好日子过吗？不可能。但是现在耶稣在里面有是王，我顺服主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付上代价，我愿意赦免他，饶恕他。你的胸变得很开阔，不是想到整天我揪着人家小辫子不放，我要整死他。你让我一次没有面子，我让你10次没有面子，我看谁厉害，对吗？再举个例子，我们心中常常论断别人，对吗？我常常自己反思啊，祷告的时候我反思自己，如果我在这个世界啊，我手中有绝对的权利，而且呢我使用这个权利不受到任何的约束，没有后果，然后我心中要审判别人，你觉得我身边人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啊？身边人慢慢全都死光了，因为都被我定罪判刑了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我把他送进监狱，很多人把他送进死亡大牢，因为按照我的标准我来审判他们呢，因为我坐在我里面是王啊，我按照我的标准来审判一切啊，论断一切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坐在我的里面，耶稣是王，他是审判者，审判由基督来执行，不是我。你看看你的心态改变了，你的生活改变了，你不再一样了。你在家里面过去你自己是王的时候，你总是想到着自己呀，我受伤害了，我有道理呀，我整死你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做王了，我以赦免、与爱、与恩典对待你身边的人。舍己背十字架不是理论，它是一种生活实践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耶稣是至宝，他是王，他坐在王位上，他背十字架，我背十字架跟从他，我付一点代价。在今天的基督徒，你能不能付一点代价？要没有？我很难啊，这个己很难搞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时跟我太太开玩笑，你知道我很及时啊 self control 啊，有的时候我很急止，我也迫不得已了，我原因你们也知道的，对吧？我要急止。有的时候晚上真的很饿，你知道吗？你饿的时候我说太太我真好饿，我太太就很体贴我的肉体啊，就说那你就赶快吃一点吧。然后我开玩笑说，不是饿死这老肉体， 死这老肉体，那这是笑话。老肉体是饿不死的，他死了他会活过来。人生很多的痛苦就是这个挤啊，你想想看，好多的苦，好多的烦恼，好多的焦虑，去从你这个苦里面出来的，从你的我里面出来的，流出来为什么都是苦水呀？因为那个王位上坐的是你嘛。我这个我是斤斤计较，我这个我又是自私又是骄傲，容不得别人，我这个我要掌控一切，我这个我要到别人的认可，我这个我要是看着别人好了我不舒服，所以这个我在里面呢让人很苦，怎么办？教会好多人说你钉死他，钉死他，钉不死了。只有一件事情，你常常亲近耶稣，把你的眼光从自己身上转移到耶稣身上，学会欣赏，学会赞美耶稣，多思想耶稣，少思想自己，那个我就开始萎缩，萎缩。这个我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你越是真正眼睛对他看，他就是膨胀，他就不断的膨胀。你活是他，那我怎么跟着活是他呢？哎，你把他眼睛学会仰望耶稣，你多思想他的话语，多思想他的美丽，那个舍己为十字架就不难了。最后一点，人生的结局，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生有死，死有死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啊，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人生观啊，他觉得我现在跟退休只想到这一段时间，我现在退休以后放飞自己，没错啊。但圣经教你，你有生就有死。人家死就一切都清零了啊，死得好。我好多人就是，我听好多人死得好，死得好，死得一切清零了，要真的死，这个世界活着太累了。我说你搞错了，死不是清零，死是显明。请大家记住这个话啊，死不是清零，死是显明。显明什么东西啊？显明你的一生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要面对上帝，要站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耶稣在讲这段精美的教导的时候，他说凡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着可耻的人，子他父的荣耀从天使降临的时候把那人当着可耻的。做主的门徒，你一定要记得人生的终点终局，要知道末日，这个世界不可能这样下去的，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我们在这个世界知晓就学会了评分打分，对不对？上学的时候哇看打分，哎，85不行不行，95也不行，99哎还可以，这会儿100打分啊。你公司上班以后又是评分啊，每年到年底的时候 assessment 又来了，哎，你今天的 performance 怎么样啊？啊，还行，很过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在给打分呢，是会给你打分，给你掌声就给你打分呢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呢也给自己打分。因此呢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误的一种世界观，觉得哈，只要我一生足够成功赚到了世界，我就是人生成功了。待到审判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世人都认为你鼓掌为你成功的时候，上帝不一定这么认为哦。你认为世人可能认为你不成功了，可是上帝非常称赞你，所以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过来。最后打分的不是政府，不是公司，不是你所在的学校，是上帝。审判不要来，世界不是最后的法庭，公司众舆论也不是最后的法庭，上帝是真正的最后的那个审判者。每个人必须面对他，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审判的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明明写在我们的心中，是告诉你有审判，有审判，有审判，有审判，写在我们的心中啊，那就是我们的良知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良知常常审判呢？那就是上帝放在你心中一个信号，告诉你有一个吃律法者上帝，他要审判你。良知是个小审判官，在你面前试一试的。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我们怎么能站在上帝面前？上帝凭什么审判的呢？ 我们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哈，非基督徒有个错误的观念，认为审判就像考试一样，你帮助人啊，你捐助希望什么学校什么学校，帮助到穷人，帮助这个啊，打分65分呢，你干的坏事，哎呀，骂人贪婪，背后干的不好看的事情，哎，你好像也得到这个35分呢。哎，你要65分及格了啊，恭喜你啊，快及格了，那你上天堂吧。 No， 这不是上帝审判的法治。上帝审判的法治是什么？请你看看这句话啊，对不起，听看是这句话，把我和我的道当着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中天使降临的时候也把那人当着可耻的。这是上帝审判的标准，是基督亲自审判他的标准。今天你把耶稣当成是可耻的，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，耶稣也把我们当着是可耻的。到这儿麻烦来了，因为耶稣好小气嘛，哦，我怎么带你就怎么带我，人家不是说你是有慈恩的上帝吗？对不对？哦，我现在否认你，你将来就否认我，我不承认你，你将来就不承认我，你不太小气了吗？那好多人就这么认为的，这里大错特错了。这在讲什么？我刚才讲的啊，审判是显明一切的时候。今天你做一个决定，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呼唤人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回到他的爱中，回到家中，你说 No， 我不要，我拒绝，我拒绝。所以今天你拒绝了，对不对？我打个比方说，拒绝了。上帝说，孩子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好像什么没有发生。我刚才说了，审判是显明的时候，等到审判日来临的时候，审判日来临的时候，以今天所做出的决定，做出的选择，那一日公开的显明出来。上帝说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我现在宣告你的选择，我尊重你，不要上帝的爱，不要上帝的恩典，你去，离开我去吧。这在讲什么？不是讲行为的问题，是讲你跟耶稣关系的问题，你要不要耶稣的问题，我睡不睡耶稣的问题。讲一句很通俗的话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追求别人要认可你、认识你，越多人认识越好。现在不好多人恶搞嘛，对不对？只要是臭不臭名，不管他什么，世人知道就行了，让他知道我的名字就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其实活在这个世界，追求的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你，关键是那一天，那个审判者基督认识不认识你，知道不知道你，那才是重要的，那才是重要的。这段经文我让大家的书一起来读一下，来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到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呢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最后一节非常重要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耶稣是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吗？耶稣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吗？耶稣不知道他心中怎么想的吗？不知道他在背后所做的一切吗？当然知道。可是耶稣为什么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也不属于你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呼唤你，邀请你，你拒绝。那说你看我做了很多好事啊，你看我做了好事啊，奉你名传道赶鬼啊。耶稣怎么说？你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吧，那是表演。耶稣不在你心中为王，那是表演。审判是看你是不是属于他。我到底属于谁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讲到这儿，我想我就快结束了哈。在这个世界，人生的目的，终极目的决定你人生走的道路。 你有什么样的目的，你将走什么样的道路，就决定你到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。舍己被十字架是告诉你，到底谁是你生命的王，你跟从的是谁。当耶稣是你的主，是我的主，我跟从耶稣的时候，那绝对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。今天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唱像耶稣，你真的是跟随耶稣，你越来越像耶稣。如果耶稣说你认识我，这个人讲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做我的人，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，他身上人们看出他有耶稣，他有耶稣。你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那末日审判的时候，你预备好了吗？耶稣问你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可不问你银行多少存款哦，他不问你这个，他可不问你有多少人认识你哦，他可不问这个，他也不问你你的头衔有多高啊，他不问你这个，他问你是什么？你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你属于谁？你是一个忠心的人吗？你是个忠心的人吗？在你的工作中忠心吗？在你的家里里面忠心吗？在小组里的服侍里忠心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审判必来，审判是显明一切的日子，显明你的本质的日子，显明你是什么样的人的日子。但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感谢主，靠他的恩典，但是我们要预备好自己，我们真正是个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舍己，我们背十字架来跟踪他，因为他是我生命的至宝。我请这个敬拜团上来，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好吗？求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哈，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他。我想说唱一段好了，一段重复两遍。那么一上这首诗，现在起立。
主，我愿向你。
主，我愿向你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。我们一生，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啊！这是创造我们的目的。来，荣耀的救主，我愿向你。来。
愿你的高
我们的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邀请我们，你呼召我们，你呼唤我们的名字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只有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的心才被你照亮，知道我们受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你。我们可以打拼，我们可以经营，追求卓越，那都是工具，不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的。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让你的生命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，让世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主何等荣耀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愿意从我们的王位上下来，主，请你做王。当我们做王的时候，你看我们走的路，你看我们自己受的伤痛，看我们周围人所受的伤痛，主，你在我们里面做王，让我们背着十字架，愿意为你付上一点点的代价。主，你看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尊贵，你的荣耀，万有是出于你，依于你，要归于你。生命的每一天，我们的气息、动作、残留，全在乎你。是你数过我们的头发，是你创造了我们的 DNA， 是你让我们心脏不能跳动。你是我们生命的王。主，请你进入我们人生的车辆，来驾驶我们人生这辆车。主，我们愿意越来越像你，预备我们自己，有一天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正愿意听到你对我们说，孩子，我认识你，你属于我，我也属于你。我们中间，我们把我们的重担，我们的愁苦泪水都带到你的面前，一切都在你的里面。我们在世界上，世界如此的美丽，但都是过客，很快都会过去。因为我们受造不是为了这个世界，我们受造是为了你。主啊，我们里面有叹息，有焦虑，有黑暗和愁苦，甚至里面有厌烦。主，你更新我们，主，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思渐渐从自己的身上退出来，更多的转向你，思想你。在床上的时候，在夜晚在床上的时候，也能思想你，让我们整个生命被圣化，越来越主的样式，让这个教会充满你的荣耀，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，让你的子民成为荣耀的子民，让你的每个孩子的家充满你的荣耀。主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，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医治我们中间有疾病的人，触摸我们中间伤心的人，也释放我们中间被捆绑的人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明白人生的目的，人生的中心，人生的结局都在你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